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，他们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？
这趟信心之旅绝非一帆风顺，有怀疑、困惑，有挣扎和挫败。
历经了激烈的内在思想争辩，他们猛然顿悟林语堂的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把蜡烛吹灭吧，因为太阳升起来了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，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。
本特辑文章来自《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：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》一书，
普世佳音出版，特此感谢授权播出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，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，我是爱锦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《寻找最终极的幸福》，作者张雨红。
张雨红出生于山西省1981至1985年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，1985至1988年中文系硕士研究生，1988至1992年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。
我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的湖边医院，我特别喜欢我出生地的名字闻喜，就是听到喜讯之意。医院旁边的大湖给我留下了混杂的记忆，小学时我常从那里经过，阳光从湖面反射出来，波光粼粼，像水晶一样闪闪发亮。放学后，我常常跟邻居家的小朋友们去那里玩，往湖面扔石子，看石子在湖面上像雀鸟一样跳跃， 抓住湖边的大柳树枝当作秋千荡来荡去，或跟小朋友们在湖边柔软的沙地上追逐。但是我小学时的同座男生却溺死在这个湖里。那几天我旁边的座位一直空着，我每天都纳闷地看着那个空位，奇怪那个小胖男生去哪里了。结果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，他游泳淹死了，就死在那个湖里。后来我们搬家离开了文喜，童年的人和事大都遗忘了，但脑海里至今仍留下那位男生无神的双眼。再后来，我外婆的妹妹因为无法忍受邻居的诬陷，竟然跳井死了。很多人写诗、拍照、赞美大海，但我一直都不喜欢大海，可能跟这些经历有关。我出生后，由于父亲在另一个城市工作，母亲又无法调动到一起，于是母亲独自照顾我。她是中学语文老师，除了照顾我之外还要上课。那时没有人敢雇保姆，母亲就把婴儿的我放在家里的大炕上。我常常在家嚎啕大哭，远近闻名。后来我会爬了，父母决定把我交给外公外婆抚养。我不到一岁的时候，外公外婆把我接回他们的老家。外公于1926年参加革命，1949年政权更迭后任本地中国银行行长和学校校长，县志上都有关于他的记载。但是不久搞三反五反运动，他遭到手下人的陷害，他们把他揪到高凳子上批斗，然后把高凳子踢倒，再把他揪上去，再让他摔下来。后来虽然他得到了平反，但因为极度伤心，就提前离休回老家了。因祸得福，他也因此避免了后来更加残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。每个月他还有丰厚的离休金，并且保住了他家祖传的四合院。这个四合院就是我童年时和外公外婆一直居住的地方。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的日子，无数家庭家破人亡，但我们却幸运地与那个社会脱离了，平安地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里。记得有一次，爸爸带我和弟弟去县城玩，忽然听到一阵枪声，爸爸赶紧把我摁到桌子底下藏起来。枪声一停止，爸爸就匆忙带我们赶回乡村。我外公人虽瘦小，但很有威严，是我们家强有力的保护者。村子里的人都很尊敬我外公外婆，没有人敢欺辱我们。他的四合院里有十间房，外婆把整个家打理得非常干净、整洁、美丽。他在院子里种了一棵大枣树，一棵香椿树，一棵花椒树，几棵葡萄树和各种美丽的花。后院里还有大杨树、柿子树和家养的鸡。外婆每天做新鲜可口美味的饭菜。我们三人吃饱喝足之后，我就跑出去跟亲戚邻居家的表弟表妹们，带他们一起去村外的小河里和沙滩上游玩。我是家族长女，所以家族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总是跟着我。我们游泳、爬山、爬树、捉迷藏，渴了就去瓜田劈开西瓜或甜瓜吃。走在路上，我们还会跳起来去摘人家墙外探出的苹果或梨。我们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地成长。
身影陪伴我一直同行，有一柔和的声音激励我前进，有一 束光明，照耀我黑暗心灵。有一定痕的双手，牧羊和带领。你是耶稣，我心所渴慕。你是耶稣，我心所爱慕。一生不求别的，只求你与我同在。心意讨你心有一柔和的声音激励我前进，有一束光明照耀我黑暗心灵，有一定痕的双手牧羊和带领。你是
晚上天气好的时候，我和外婆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睡觉。我经常长时间凝望遥远无垠的天空，定睛看闪亮的星星，会想起人生中的那些迷思。去世的爷爷和老姨妈到底去哪里了？活生生的人怎么就没了？天外真的什么都没有吗？这时，那种深藏心底难以言说的忧郁就会涌现出来。可能正是这种心底深藏的迷茫和忧郁，使我的心总是在不停地寻找着终极的幸福。我七八岁之后回到城里跟父母一起生活，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大，北大本科毕业之后又进入北大研究生院。所有学生最美丽的梦想我都实现了，但我还是感受不到幸福，反而感到一种失去目标的空虚。如果继续原来的道路往前走，就是读博士，但我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，只是多增加一个学位而已。我的一位导师告诫我说，你最好先去工作，结婚生子，以后如果还想读书，可以再回到校园。如果你现在接着读博士，可能以后嫁不出去了。我的人生似乎走到了顶点，此时却失去意义、目标和方向。我是学文学的，看戏看电影是我们的一个功课。那时最吸引我的一个戏剧是荒诞剧《等待戈多》，我感觉自己就像剧中的那两个主人公，一直在等待着，但却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，似乎等来的一切都是空虚。 所以我决定放弃读博士的机会，不再费劲往上爬了。之后三年，爱情成为我心中的新偶像。后来爱情以失败告终，沉重的心灵再也没有可安放的地方。自我中心的人生失去了自我这根唯一的支柱，人生就倒塌了。毕业前的一天，我站在学校一座楼的三层，骑在三楼的扶栏上晃来晃去，不知道倒向哪一边。感谢主，他在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就已经在看顾我。我突然清醒过来，走下楼梯离开了。在燕园七年的迷茫生活就这样结束了。1988年，我远离家乡，远离最熟悉的北京，去了深圳。在深圳大学教中国学生现代文学，教外国留学生汉语。我成为高薪白领，住在富裕美丽自由的校园里，但我心灵的空虚却与日俱增。我虽然努力生活，但是心灵枯竭，食欲丧失，身体消瘦，当时竟然瘦到88斤。我常常游走在大学的各个食堂之间，看着各种美食而食不下咽。我后来就常常跑到一位四川籍的新婚同事那里，去蹭他们家美味可口的四川麻辣面。我那时所在的城市深圳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开放特区，外国学生陆续来到我们大学学习汉语，而我教他们的那三年，这些学生大都是基督徒。一个学期过去，一个学期又开始了，学生走了一批又来一批，每个人都坚持不懈地对我传福音，不断地为我祷告。这些学生们虽然没有博士头衔，但他们都很满足自在，跟周围的一切和谐相处，尤其是家人关系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和睦融洽稳定。无论你对他们怎样，他们都不太受影响，他们对所有的人始终都很友好。他们那种友好和笃定的状态很吸引我，我感到他们有真正强大的心灵，他们拥有我梦想的幸福。我那时单身也无聊，有的是大把时间，虽然我不愿意跟他们去聚会读经，但还是常常接受他们的邀请，跟他们一起去参加各种教会活动。
主啊，我想对你说，为何这样深爱我，千万人中拣选了我，为我留下的名声。主啊，我想对你说，为何如此恩待我，孤单是你在我身旁，失落是你手抚摸我。主啊，我想对你说，为何这样深爱我，
曾是多少人眼中的天之骄子，然而他们也和常人一样，充满着对未来的迷茫，不断地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。他们也会经历苦难的伤痛，职场的失意与无奈。
他们均毕业于北京大学，无论是80年代的热血，还是90年代的迷茫，他们都有着不同的人生故事，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经历，就是在追寻真理的路上，遇见了生命的真光，人生也因此翻转。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感恩特辑《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》。
主啊，我想对你说，为何这样深爱我？千万人中找寻了我，让我从最终解脱。主啊，我想对你说，为何如此恩待我，赦免我一切的错，带我进入永恒的国。你爱我总不说
1999年底，有一位从澳洲回来的菲律宾老姐妹出现在我的班级中。她是单身，我们很快成为心腹之交。她常花很多时间倾听我的烦恼和悲观痛苦的思想。有一天她问我，既然你知道自己的生活很灰暗，没有意义，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开黑暗，进入上帝的光明国度呢？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我心想，虽然我不知道上帝的国度是怎样的，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这样一路走下去不会有什么更好的改变。于是那年冬天，我下决心接受他们的神，接受这位老姐妹奉耶稣之名的祷告。当我闭上眼睛，谦卑自己，甘心情愿地接受她的祷告的时候，一股温暖的电流流过我的全身，在她轻微的祷告声中，深沉的平安如甘霖一样流入我枯竭的心灵。这种平安如此之深，我整个人好像被浇灌一样，几乎睡着了。那时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能好好睡觉了。这位姐妹看到圣灵进入了我的心，就对我说，我现在要离开了，我给你锁上门，你平安入睡吧。她离开了，我进入多年没有享受过的平安的沉睡当中，像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世俗烦恼的婴儿一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位爱神的老姐妹每次来我家当天都为我进食祷告，她这样坚持了很久，直到我完全归主。从此之后，她每周两次来我宿舍为我讲解圣经，解答我的各种疑问，为我讲授信仰的根基。我逐渐开始能明白圣经了。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我选修过圣经相关的课程，但那时只是把圣经当作神话，读来也是云里雾里，毫不明白。但那个冬天，我每天围着电炉一页一页地读圣经，泪流满面。神的话胜似情书，每天温暖着我的灵魂，浇灌着我的心田。我枯萎的心灵渐渐活了过来，好像有一股活水的泉源从心底不断涌出，喜乐满满。好像黑乎乎的房间里忽然打开大灯，又好像万里阳光驱散了黑压压的乌云。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，他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信主半年后，我的一位美国学生把他的好朋友从香港带来，我们认识了。我们就像一见如故的老朋友，天天津津乐道谈信仰。他像一位兄长，耐心解答我对人生的很多疑问和困惑。我们每天在学校食堂见面，常常坐在一起边吃边聊，谈天说地，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。有时我们坐在学校食堂，从午饭聊到晚饭。当吃晚饭的学生陆续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这才意识到聊得太长了，于是说再见。有一天，我们忽然意识到对方就是那位 Mr. Wright。1991年，我们在上帝和主内兄弟姐妹及亲朋好友面前立下盟约，步入婚姻的殿堂。1992年，我移民美国，之后20年间，我们在香港、深圳、北京、雅加达多个地方教书和传福音。2000年前后，我在养育两个幼子的时候，先后带领我家三个阿姨信主，由此开始一个查经小组，十几年如一日。后来，在我家浴缸里受洗归主的人超过100人。我和先生由此创建了一个家庭小教会和恩光基督教书房， 我们一直经营这个书房7年时间，直到2013年搬回美国。我们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已经从神学院毕业，一个已进入 CIU 基督教大学学习。自从认识耶稣，我从一个表面光彩、心里却迷惑、骄傲、悖逆、悲哀、伤痕累累的人，走向了心中一直期盼的平安和幸福。我的心得以安定和完整。上帝那永不枯竭的活水泉源，是医治的泉源，是爱的泉源。虽然人生在世不会一帆风顺，甚至遭遇苦难和逼迫，但心里的那份确定和平安，那种永不消逝的盼望和力量，因着主耶稣的缘故，丝毫也不会动摇。感谢你收听本期的《拥抱每一天》感恩特辑之北大学子见证集，我是爱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心中有感动，愿意借着一个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，成为你的救主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愿意请求上帝来接受你成为他的孩子，并赐给你永远的生命，现在就请你闭上双眼，跟着我一句一句地向上帝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需要您，感谢您借着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。天父，求您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接受我成为您的孩子，并赐给我永远的生命。求您引导我的一生，看顾我，帮助我，使我过着爱神爱人、容神益人的生活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